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幸福快乐的境地，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身是严守戒律的出家人，他们抛弃人间的富贵，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我们在生活中最亲近的看得见的老师，我们要向他们请教。诸位，这个叫做四相三宝。四相三宝就是佛、法、身。有一种另外一个叫做离体三宝，又叫做自性三宝。佛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就是佛。法，清净自性本来就具足有洞悉宇宙人生的这个能力，它会显现所觉悟的道理真理出来，自性就是法。身，自性和合无真，六祖讲真以道相违，摆平自己的就是身，和合无真的就是身啊。所以这个叫做自性三宝。要不然诸位，我们说常住常住，我请问你常住在哪里呢？事项的常住，任何事情就要讨论事项的常住。像我们文殊讲堂有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上有建筑300平的文殊讲堂，总共包括地下室有8层楼啊，2000多平。身就是我们这些身众啊，师父包括剃度的这些徒弟。诸位，如果这个是常住，叫做四相常住，也不能说错。什么叫常住？常住就是永恒的法身慧命，叫做常住呢。啊，这块土地哪一天大水来，大地震来，要不然彗星撞地球，这块土地是迟早一定要毁灭的 那这个道场100年不坏，1000年、10000年，那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怎么可能撑那么久？会坏。身是大本空，无因无我，身却在哪里啊？土地缘起性空，讲堂缘起性空，身缘起性空，诸位常住在哪里？常住在我们这一念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就是佛，就叫做常住。啊，自性清净心所拥有的大智慧，洞悉的这个宇宙的真理，就是十方常住法。和合无真，以个人心理、个人没有情绪的矛盾，以世间人无真，以天地万物和谐，进入无真的状态，悟到毕竟空无所得的状态，就是身，十方的身，常住身，常住十方身。因此三归一仍然不能离开清净自性，离开了清净自性，讲三归一名为相说，名为相说。我们不能够把生灭变化的东西来当作常住，这个没有永恒。所以真正的三归一，除了外面的形式，最主要还是要体悟到啊，那个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三归一有两种形式，一，参加教堂服侍的宗教仪式，在佛前正式表明决定以佛法身作为立身处世的模范，如此就是一个佛教徒了，就像天主教的洗礼一样。二，自己在心中默默地以佛法身做立身处世的模范，这种人虽然没有参加皈依的宗教仪式，他当然也是佛教徒。诸位， 还有一种叫做方便皈依。什么叫做方便皈依？比如说啊，师父现在已经做出来这个皈依的仪轨，比如说啊，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在英国留学，他去俄罗斯，他也许是空服员啊，也许住在海上，也许住在空中，也许住在陆地，也许住在山洞，只要他至诚恳切的依照啊，他想要皈依，可是又不能来讲堂，或附近也找不到寺庙，哎，有一个善巧方便，一心至诚恳切的跟师父的那个皈依仪轨，哎，唱诵念一遍，就是正式的佛弟子，哎，一心向佛吗？啊，一心向佛吧。诸位，菩萨戒多不可思议啊！菩萨戒，戒律里面讲，如果啊，某一个国度在荒郊野外没有三宝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受菩萨戒，比丘戒不行。这个受菩萨戒，只要你拜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文殊师利还有弥勒佛，那这三尊受菩萨戒啊，好，这样拜拜，每天都拜，求，每天都拜，这样子求，说我要受菩萨戒，我坚持受菩萨戒，拿了受那十众四十八千戒，这样念啊，每天拜，有瑞相，有瑞相，即成菩萨戒。就受菩萨戒，不要经过任何仪式。比丘戒不行，比丘戒一定要三师七尊证，因为比丘戒是表法的，菩萨戒是表发心的。比丘戒他一定要经过三师七尊证，认同你受过三坛大戒，正式发证书，你才成为一个比丘。菩萨戒看发心。所谓瑞相，见佛、见光、闻香啊，乃至晚上夜梦吉祥，梦到诸佛菩萨灌顶啊，这看来看难了，好像很难。原来磕头磕了一两年都没看到什么东西，干脆去戒坛上受比较快了、啊。哎，是不是啊？有一个人，老菩萨，没读什么书。他以前呢、啊、来讲堂，来拜佛。但老菩萨老是慢慢来，要排在后面。后来呢，去受菩萨戒，因为他也没不认识字，然后去受菩萨戒，也听不太懂，很满意的。受菩萨戒以后回来要跟师父谢礼，要谢谢师父，跑到讲台来，刚好我要吃饭、哦、他搭这个慢衣啊，为了法师，哎，就这么的，哎，我礼谢恩师啊，我说好，来批好了，向佛拜啊，向佛拜。拜完了之后，我就问他说，哦，你去受菩萨戒，你为什么受菩萨戒呢？他说，我受菩萨戒以后可以排前面啊，不要跟人家挤后面啊。说哦，我说你下地也会排前面啊，也不必跟人家挤到后面，挤到后面往生净土你要挤到前面啊，反正他也搞不清楚，戒律也看不懂，也不认识字，哎，所以啊，这个啊，还敢流行的哈，敢流行的啊。228页，啊，中间既然
做个佛教徒，不一定要经过三皈依的宗教仪式。为什么佛教徒还是要行三皈依礼呢？大家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吧？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佛教徒们，使大家在同一个信仰之下，共同为社会服务，为人群造福，为人群造福，同时也有立志自勉的意义在内，使自己警惕自己，从今以后我是佛教徒了，啊，自己给自己一个承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时，以前就像昨天死掉一样，那以后呢，譬如今日生，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哎，过去的放下，现在就要掌握当下的意识，所以一定要抛弃往日的坏习惯、坏行为，改过自新，一切以佛的教导为依归，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爱亲戚、爱朋友、爱父母、爱子女、爱丈夫、爱妻子，努力实践佛的教诲，自我完成伟大高尚的人格。人格的完成就是佛了。诸位，这是站在佛的角度，佛教徒的角度。站在其他的教徒，这个爱国家爱民主，问题就很大。那你的意思说，师父，那请问其他的国家不爱国家爱民主吗？我举个例子吧，你才听得懂我现在在讲什么。譬如说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这些士兵快到战场上去打仗，美国的士兵怎么说？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啊。伊拉克的那些士兵，他也爱他的国家，也爱他自己的民族，他哪里有错？两个人本来可以做好朋友的，结果在战场上，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就互相开枪啊，置对方于死地啊。为什么？大家都为国家存亡啊，要战啊，不惜一战啊。好，所以啊，世尊说，不管用任何的理由发动战争，就是一种罪恶。不管用任何理由啊，哎，所以我们呀，佛弟子很清楚，说实在话的，碰到战争这种事情也是一种业力，很无奈的业力，也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很悲惨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爱国家爱民族，还要有智慧啊，这个还是要有智慧。人格的完成就是佛了。综合以上所说的，要想做个佛教徒，努力实践佛的教诲，以达到成佛的目标，修行的途径是这样的：信、解、行、证。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做了佛教徒，信仰了佛教以后，就深信不疑，就要努力的去研读佛学，了解佛的教理，这个是解。知道佛的真理以后，还要进一步的去实践。 照着佛的教导去修行去行，如此精进不懈贯彻始终，最后一定能够证得涅槃的境界。涅槃就是没有疑惑，烦恼不生，超越了生死大海，到达彼岸的意思。亲自证实佛所说的一切道理，众生都是未来的佛，真的都会成佛，这就是证。后记，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能够顺利的出版，连我自己都难免感到惊奇。由于教学工作的繁忙，使我很少有提笔写作的时间，因此常常写写停停，有时在学校写一段，回到家里又写几行。本书不能一气呵成，缺乏组织和条理，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瞒同学说，好几次我真想错笔作罢，好几次我真想错笔作罢。我犹豫的原因有五：一，佛学浩瀚无垠，就无涯了，义理艰深，自己所知所学有限。林老师很谦虚哈，能写这本书的还这么谦虚啊哈。怎堪担当此项重任，向青年学生介绍佛教呢？我恐怕扮演的角色不能得心应手。第二，既然本书是以学生为对象，那么内容必须深入浅出，所用的名相术语不能超出同学的理解之外，因为你太过艰涩，你根本听不懂看不懂啊。这一点使我大费苦心了。举例来说吧，说到涅槃，说到佛性，我就尽量用另一个字眼来代替，或加上一段文字来解释。明明知道这只是兜着圈子转，并没有深入堂奥重心，要登堂入室吗？但我想与其让同学茫然不知，没有兴趣再看，不如暂时使同学有个简单的概念，殿下将来深入研读的基础，这总是好的。然而天下事有利就有弊，我担心因此失去了佛教的特色和精神，失去了它的完整性和真意。就像我伸出食指指着月亮说，大家看啊，主要是叫你看月亮。聪明而有智慧的同学晓得我要他看的是月亮，而少数缺乏悟性以慧根的同学却把目光停留在我的食指上。大家看啊，他竟然看我的食指，我是叫他看月亮，他看的食指。实在文字上的就是看食指，能明心见性的就是看月亮。这不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吗？我告诉你，差一点点都不行。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差一点点就开悟，你记得这叫做没有悟，那个开悟叫做绝对悟，入绝对的空性，悟就是悟，见性就是见性，不见性就是不见性，见性它可以对答如流，纵横自在，所说出来的任何的语言行动没有一样不合乎佛的本意本心，这叫做见性。还要透过头脑想一想是跟不是，这就不是见性的人。 因此啊，说哎呦，我差一点点，差一点点都不行啊。不过多少来有少许的悟也不错。三，内容的取舍缺乏客观的标准，所谓药无贵贱，对症则良，你要对症下药啊。法无高下，应急则宜，这个太重要了。你讲这个最上圣论，对一个初级的人呢，不受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就是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师父你讲的法很好，你是悟道的人，很可惜我们这些初学佛法的人听不懂，希望师父慈悲，讲一些粗浅的让我们听得懂的，又是正信的佛教。所以诸位，我就是选这一本，就是因为有人用电话信件来反映，哪一种佛法的道理才是同学们所最需要的，这就很难句下结论。句就是马上或者突然。佛法是一门系统分明、组织严密的学问，更是一条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可以修行正果的途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相互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谈四谛，不可不谈十二因缘；谈十二因缘，不能不说六度万恨。又说佛教的宇宙观，就不能不说人生观。如此下来，就写了百年三万六千日，也无法向同学们交代清楚。因此本书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佛理，只浅谈了三法印、法事一、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就是佛教徒的四种试验等等，不能说是一大遗憾。诸位，我常常说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这本书，等于把整个佛教的轮廓做一个素描。素描研究了这一本书，可以给我们一个整体性的佛教的伟大的精神，还有佛教的伟大的特色。所以师父还是很赞叹，再一次的赞叹林老师的这本书啊。但我已经说过，本书只想让同学们对佛教有关简明的了解和印象，至于深入佛法大海啊，沉潜于智慧法乐，就要靠自己进一步去努力探讨了。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把本书所遗漏没有谈到或不够深入详细的，再写成一本较完整透彻、较丰富充实的书，替有心研究佛学、有诚意了解佛教的同学服务。是，出版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一个薪水阶级的教师来说，总有不深负荷的感觉，何况这是一本严肃的书，常令人望而却步，不会像文艺、爱情、侦探、武侠小说那样的受欢迎，早在意料之中。不过啊，林老师啊，这一点算错了啊，是受我们佛弟子啊大受欢迎啊。第五，要谈佛教的精神和特色，有些地方不得不与其他宗教做比较。一只长角鹤不在群鸡之中，怎显出鹤立 激情的卓然独立精神。嗯，我们同班同学这个名词啊，我是比较幽默的人。哎，我们同班同学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就喊李晨，我就啊从外面来跑进来，哎，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林学长啊，真是激励赫前啊，因为大家都很高啊，我是一只鸡啊，他们是鹤啊。啊，激励赫勤呢、啊？那我就是说，嗯，我以后就调侃自己说，我就是激励赫勤。哎，很高啊，很高大，所以我今生今世，我告诉你，我注定是要出家的。我啊，去跟人家上体育课啊，打那个篮球，人家左边传右边，右边传左边，然后。大家都长那么高，啊，拿每次都拿到篮板球啊，也不会传给我，啊，传给我啊，我也不会投，那、啊、投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一定中空了、啊，一筐子以外嘛，哎，中空了、啊。上体育课我在旁边念大悲咒，念阿弥陀佛，我比较行的就是排球、足球、乒乓球，乒乓球就是比较专一点。啊，那足球就比较厉害，那就是专业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代表啊，哦，是足球我们很会踢，啊，那像游泳呢，打篮球啦，你就看一个篮球在旁边晃来晃去，抢来抢去，哎，为什么？因为是激励赫前，是吧？啊，像这个。哎，王建民哦，投手，洋基队的投手，台湾之光，这个、啊、要做一个明星，你看要多少年的时间？看一下中国大陆那个姚明，哇，全世界都认识他，篮球国手，身高你看200多啊，是不是啊？哇，那这高的，要达到这样子的国手级的。达到美国队的这个有多难？可是只出一个，出两个，他花在这个时间10年20年，可是他要面对无常。师父花在这个佛法也是10年20年30年，他这样过日子，我也是这样过日子啊。啊，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渐渐接近死亡啊！啊，我们提早做准备啊，提早做准备啊。他打一打，投一投，又不会了生死。我们不一样，让你训练了20年了，你的智慧就大开。鹤立鸡群的卓然独立精神，而一个考80分成绩的学生，如果不跟全班满江红的成绩相比，怎么显示出他的难能可贵？但我恐怕无心引述他教的教义。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带给自己不必要的困扰和争议，这就有失佛法平等、和平包容的精神了。啊，因此作者在这里仅向虔诚的外教徒致最大的歉意，我的引述皆无存心歪曲的恶意，站在探讨真理的前提下，使我不得不把圣经和神先拉下到假设的地位，先除去神前和神话，然后才能客观地研究探讨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不是吗？啊，哥白尼这是科学家啊，这 Nicholas科巴尼卡斯 ,1473-1543, 啊 ,1473 年到1543年。那么27加起来哎，活了70岁啊、哦。活了70岁。 如果完全相信了圣经，对神的话不怀疑，他那不朽的天体运行论啊，能够产生吗？虽然这样做使他受到当时教会的切齿痛恨，因为他讲到这个天文啊，讲真的，可是大家那时候感性的信仰，因为他的发现违反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破坏了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绕行地球的主张。以前的人哪里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走，以前就自我主义啊，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呢、啊，太阳绕行地球的主张。破坏了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绕行地球这个主张，又像达尔文的演化论，又叫进化论，也把圣经有关亚当夏娃是人类始祖的神话完全地推翻了。因此研究真理一定要把佛、神、科学家当作平常人来看，把佛经、圣经、定理、定律当作值得怀疑的假设，然后才会求出真正客观的事实来。你看爱因斯坦不是修正了物质不灭定律、能量不灭定律吗？就是有名的质能互变律 E 等于 MC 平方，打破了旧有三度空间的概念吗？三度空间就是长宽高，他提出来的啊，空间除了长宽高之外还要加上时间。我告诉你，世尊更伟大，世尊说这个通通叫做执着意识，通通叫做假象。诸位，什么叫做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受时间空间的支配，不得自由自在，叫做六道轮回。什么叫做超越六道轮回？不受时空的限制，叫做大彻大悟解脱，超越轮回的人。又修改了牛顿的运动定义吗？如果他盲信科学定律，定理是绝对不会错的，就像圣经是神和先知的话，先知就是先知先解啦，科学家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不可侵犯的，就像神是不容被怀疑被研究的，那么科学就只好停滞不动，永远也不会再进步了。好了，说了这许多，有人还是不谅解我，他会说，你们佛教不是讲含容忍耐的吗？何必跟其他宗教过意不去呢？是的，佛教除了一件事之外，它是含容忍耐的。什么事儿？那就是对真理的不苟且，对真理绝不放松，对真理绝对不让步。这个林老师讲得好，佛弟子就是这样啊，佛亲自告诉我们，不可因某事物之事有可能而信以为真实，不可以为宗教典籍是绝对的真理，更不能因为对方是你自己的老师，你就完全深信他讲的话。他国立弟子们要抱着怀疑的态度求知，一切觉悟和真知是要透过怀疑去努力追求才得到，才能得到的。单凭相信，单凭信仰，这个是指感性的相信，感性的信仰只能让人欺骗自己，自以为得到了，好像很明白了，信而不去研究实行，不能获得真知。而佛劝人怀疑的范围和对象，竟包括佛所讲的经典。 以及他自己本身。佛教就是这么自由、民主、科学的宗教，所以我对他教义的引述比较在某些外教徒已经习惯了完全相信的眼光来看，可能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我在这儿一番解释，我要深深地感谢郭刚、蔡礼聪两位老师，他们对本书有关生物、化学、物理的问题给予我热忱的指导。你看林老师啊，这个很懂得感恩啊，很有礼貌，哎，还有江宏孝居士、陈仁和啊舅父、包国栋老师都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心力，也应该谢谢他们。我不得不在这儿一提的是，学校里面许多的老师们，他们有的对佛法善无言认识，有的甚至信仰其他宗教，但听到本书即将出版也欣然出钱注印，他们珍贵的善行，引用佛经上的话来说，正是当知世人不止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故得如是无量功德。他们今日所种下的菩提种子，有一天终将绽开般若智慧的花朵啊，结成涅槃的果实。所以在座诸位啊，你在坐在这儿啊，我们今天第十天啊，诸位种下了叫做禅佛的因啊，有这个因你就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佛的，总有一天你会解脱的，但是最好是临终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在这里打转了哈，在这里也没什么好逗留的，是不是啊？这个娑婆世界是真的很苦的，哎。最后，我也要祝福每一位读过本书的同学，希望佛法的真理能够破除你对人生的迷茫，指引你对生命的彷徨，解答你对宇宙真相的疑问。但愿每一个人都能点燃自己的心灯，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同时一灯引燃一灯，在指引其他徘徊迷途的同学，启迪他们的疑惑，让智慧的火炬带给黑暗的宇宙与永恒的光亮。哎呀，写的真是好，怎么那么会写啊，这个字迹写的真是美啊，哎，我就是写不来啊。佛历啊，2515就是西元1971年，民国60年啊，民国60年，民国60年师父呢才18岁，我当时候才18岁。1971我是1953年生的嘛，他是1971就写出来了。啊，佛历2515等于西元1971年5月25日持节合时，持节就是林老师的法号了。好，我们呢、啊、这个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啊，讲到这儿地方，无限的感恩林老师的慈悲。好，那么我们宣布啊一些事情啊，我们呢、啊、本来预计12天要讲完，但是呢我们能减少多少篇幅就尽量节省篇幅，毕竟我们要制造成 VCD 或者是 DVD， 那么能节省篇幅，所耗费的资金也比较不会那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僧团就要接近 啊，结下安居。那么七月七号，师父啊，经过休息了两个月，今天是五月五号是吧？六号啊、哦，对不起啊，今天是五月六号嘛。师父在休息两个月，再来开这个课程。那么我这两年来静养了，虽然一边静养，可是讲过的课程啊，从木屋啊，净土十一论、金刚经、六祖坛经、楞伽经大纲、深信净土誓死不退、六祖坛经等等啊，皈依五戒八关斋戒、广钦老和尚开示录啊，其实把这些，因为后来的影像就很好，录影就录得很好，把这些整理出来，我告诉诸位，散播到全世界的华人的手中，佛教就振兴整个佛教。毕竟师父的年龄慢慢的长大，还是长高，哦，53了，以前的老和尚干到死啊，哦，了不起啊，我不是，我是看因缘啊。七月七号呢，我们开这个阿含经的概说，也是四五六日连续三个礼拜，我们也是尽量节省篇幅了啊。再来12月2号12月3号12月4号在新加坡体育馆演讲，那个大场面的，那是好几万人的大场面，慧雄法师办的。啊，这慧雄法师我们台湾的佛教界都认识他，心理法师也认识他，啊，是个啊德高望重的大和尚，哎，是了不起的大和尚啊，他举办的。那12月2号师父讲的题目是业力的探讨，12月3号师父讲的题目是如何转世成智，12月4号师父在新加坡体育馆讲的题目叫做明心见性，啊，简单讲就是一行三昧呢，啊，为什么第三天要讲明心见性？第三天就是反正第一天、第二天他都爆满嘛，那第三天你听得懂不懂我也不管你啊，对不对？嗯，对不对？你不懂，你来了那么多人，你也不好意思走动啊。第三天我的用意就不管你听得懂不懂了，我不得管你听不听不。单刀直入的，就讲得很深，管你万法回归当下啊，对不对啊？哦，不管你听得懂不懂啊。哦，再来12月6号，香港，师父在香港的九龙，香港的九龙住了一个1800个人的一个叫做国际展贸中心，要弘法。解说皈依仪轨，举办皈依仪式，最主要的就是香港，因为它接近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中国大陆的佛弟子很想见师父一面。我们在香港开了一个香港流通处，香港的流通处，那么香港的人啊，都很高兴，他们说我们在香港啊，就是一个法师在讲经，大部分的都是在家居士上台开示。师父这个法来到香港啊，受到肯定，因为我们的 VCD 啊受到肯定啊，那每天啊进进出出那个流通处啊，哎呀好。那么再来呢，师父讲完这个阿含经呢，我这个身体啊可能就渐渐的健康起来。那么健康起来呢，那做什么呢？我可能会走向大自然，比如说去六龟的道场走一走，比如说 白天去到六龟的观净寺，下午开示个一个半钟头，或者早上回来，哦，或者到内门僧，内门的道场，啊，这师父的计划，到内门乡，啊，那道场去践行，践行啊，践行，啊，践行，哦，或者再有空到花莲，啊，到花莲，啊，佛行寺，啊，那么去顺便开这个会议，因为花莲十几年了，要问法忏师。我们的当家法忏法忏哦，你们佛心寺难道都不开啊信徒大会吗？哦，法忏很直说，哦，我们从来不开的，一个道场从来不开信徒大会的啊。所以我跟他讲，如果我有到花莲来开次信徒大会，然后呢就到花莲运动运动啊。去哪里呢？去海洋博物馆。啊，或者是哎那个什么馆，哎去加持那些动物，我带他们去看了哈，那我去加持那些动物啊，因为我去我也不晓得看什么，凡所有像都是希望我去看啥，对不对？哦，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统统宣布过了，以后有课程调动随时再讲，下课。
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